他的意思不是有限的，所以我翻成限定的救赎。那么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是有他的限制的。这一条啊，加尔文的这一条或者加尔文主义的这一条呢，是最争议最多的。我自己接受，当然接受这个说法，但是我觉得不必有这个说法，就是这个好像有一些多余啊。什么叫有限的救赎呢？就是当然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足以让每个人都得救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就是加尔文中有些人就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就是耶稣的救赎不是为所有罪人预备的，耶稣的救赎只为那些预定会得救的人预备的。我觉得这是可以是一个啰嗦的不必有的一个讲法，就是耶稣的救赎如果是为所有人预备的，但是那些不信的人就得不到，跟耶稣救赎只为那些愿意就是被拣选人预备的，那么结果是一样，就是你信的人都得到了，没有信的人都没得到，而信的人就是上帝已经拣选的，就是不必特别来强调说耶稣死，耶稣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那些最后蒙拣选信耶稣人得到的，的确是这样，但我们不必先说嘛。开布道会的时候或者现在讲，今天我讲的如果你是预定不得救的人就没用了，你也不知道你是不是预定得救或不得救的人，我们只知道这个救恩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对所有人开放的，是我上一堂讲的，从神那边来讲是已经既定的，但你不知道，对你来讲一切是未定的，对你来讲一切是要靠主的恩典一步步走下去的，你不能说神已经预定我怎么样，我们并不知道，就是这个 limited 有限的救赎啊，是就是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我觉得这是不需要的，耶稣的救赎只为那些蒙拣选的人预备，耶稣的救赎可以临到每一个人，但是那个没有信的人就没有得到，这样讲是就够了，不必特别强调是有限的啊，就是尤其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里面，我们能知道就是我们是罪人，我们自己救不了我们自己，上帝预备了救恩，愿圣灵帮助我和那些在慕道在寻求中的朋友，让他们知道耶稣是救主，信靠他，这就好了，你不必去猜去想我是在那个有限救赎里面那一圈里面的一个，我觉得不必去想这个事情，而仍然你可以相信耶稣的救恩是就是有限的为某些人预备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加尔文宗里面有些人是觉得说上帝的恩典不可以浪费，所以就刚刚好预备了哪些人会得救，哪些人就耶稣为他流血，多流一滴都不行，是不是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也不必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耶稣的血没有多流一滴，他的血就刚刚好就够那些所有信耶稣的人，就是我觉得不需要去争这个，不需要在字眼上强调这件事情。不过各位，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你越是不想争的事情，有些人就越要争，就变得花太多力气在这上面了。那我们可以看看圣经里面讲的，就是神耶稣是来拯救谁的啊？譬如说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句经文看起来两个解释都可以，人子来，耶稣来为要寻找，为要拯救失丧的人，这应该是包括每个人了，因为每个人都失丧了。但是如果你强调是 他要寻找，他要拯救，就是那些被他找到被他救的人。那当然你也可以说，人只来只是为了一种人，就是那预定要得救的人，预定被他找到，预定被他拯救的人。但是这个经文两种解释都可以，我觉得不必只限成现在后面这一种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将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而保罗这段话是很动人的，保罗求这些人，这些犹太人外邦人都能够跟神和好。那这话是对谁讲的呢？这话是对每个人讲的呢，还是只对那些预定得救的人讲的呢？我觉得两个都可以包括在内。话是对，看起来是对每个人都在讲的，一定是的。但是这个话能够有效的到人的心里，是那些预定得救的人。但我们既不能看出谁是预定得救，谁不是预定得救，我们开布道会，耶稣传福音给别人，都是无分宣制的对每个人讲，那我们也就无分宣制的对每个人讲，这不是很恰当吗？不必一定讲说我这不是对那些预定不得救的人讲，因为你不知道，因为主耶稣教会都是对每个人在讲，那我们对每个人讲不是很恰当吗？好，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这个比较亲近这个耶稣的救赎是只为那些被拣选的人预定的，因为基督照我们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这我们的就好像不是普天下人的罪，这我们的罪就是我们这些信的人的罪，就是。但是我还是说，我们不必强调这一点。而加文主义大概是很怕耶稣的宝血有一点浪费了，一滴浪费都很可惜，所以就这样强调啊。我能说他们的严谨的精神逻辑原则也许很可佩啊，但是在这里实在不需要讲得这么仔细哈。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那么这个拯救的罪人是谁呢？这个拯救的罪人是他为了要拯救所有的人，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得救了，但是的确他是要拯救所有的人，就是所有的罪人。还是说他要拯救那些他来的时候就确定了他只拯救那些预定会得救的人，两个结果我再说是一样的。但是你不必把它讲成说他来世上只要拯救那些最后会信他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最后会信他，我们始终是把这个 option 打开的。人在最死前最后一秒钟，我们都不能决定他是不是信耶稣的，他是不是得救的，因为他可能在最后一秒钟信主。我们不要先说你已经是在耶稣没有为你赎罪，耶稣降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你最后信了就是一个预定得救的，那这样讲就可以了。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灵性说他复活了。好，耶稣他的拯救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这个不义的是指着所有的不义的人，还是指着 所有信靠最后信靠耶稣的不义的人。两个都可以解释，但是我还是说你不一定要把这个限制成义的代替那些虽然现在不义但是神在万事以前拣选了他们终于会信靠耶稣的人。就是你要这样来限制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义的代替不义的，是所有有罪的人都是不义的，他代替我们受罚，他的代替的工作有效的可以及到每一个人，但是实质上没有及到每个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信了。我们就不必在一开始宣告的时候就说这话不是对你讲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会信耶稣，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你现在信耶稣，你到20年、30年以后，你会不会放弃信仰？从神那边来看，一切是既定的，是预定的，是不会改变的；从人这边来看，一切是可能改变的。这两个没有冲突，因此，我觉得很多的问题，都是如果你能够知道你从事情的两面来看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了。人会不会从救恩中丧失？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哇，听说这问题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为这个吵得死去活来。我的感觉是，就是还是你从哪方面来看吧。你从神那边来看，不要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他可以说是永远得救一次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是你一次重生了以后就永远不会失落。我说从永远得救一次得救，就是你的重生得救是在永恒中就被预定了，永恒中预定的事情是永远得救，在时间中有一次的经验，你的举手决志显出你的得救。所以人会不会失去他的救恩？会，从人来看会，从人来看，你当然可以因为你不信了失去你的救恩，而你的确可能不信了，的确你原来是在神的耶稣的使徒门徒中间的，后来你不信了，你离开。从人来看是这样，从神来看一切都没有改变过。犹大跟随主，撇弃一切跟随主的时候，在神的计划当中，后来变心了也在神的计划当中。犹大没有任何的改变，改变是我们人看的，从神来看，每一个转变，每一个变化，每一个更亲近主远离主，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人没有神的眼睛，我们看不到他永恒的计划，我们只能看到神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我给你选择，你要信我还是不信我，要跟随我还是不跟随我，你要有做正确的选择，你要谦卑的依靠我。我们不能说神已经定了，所以我不要努力。你为什么不说神预定你要努力的持守信仰呢？我讲到这里就是再一次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对的，人可能从救恩中失落也是对的，从人来看这个人曾经是信靠主的，后来失落了，从神那边来看，神对他的带领只是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像是一个基督徒，其实他最后会离开的。但是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要去猜神怎么带领，神怎么预定的，我们只要根据我们看到的，根据神的话，明显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信神的福音，遵守神的律法，错了认罪悔改，对了归荣耀给主，就这样生活下去嘛。所以会不会一次得救，人会不会从救恩中失去？会，从人来看。人会不会从救恩中失去？不会，从神来看。神定他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不知道神的预定是怎么样。如果我们就讲假设，为了让人明白，我们就再说，如果彼得在不认主，在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在他发誓他不认识耶稣的时候，突然心肌梗塞倒地死了， 从人来看他没有得救，因为耶稣说了，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父面前也不认他。彼得没有得救，但是从神那边来看他是得救的，因为从神那边神知道他的这个时候的软弱是一时的，他后来会回去的。但我们人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只能就我们看到的做判断。你看起来听来你口里也不好好的承认，心里也不好好的相信，你应该没有得救。我们的判断可能错误，我们的判断可能不能应用在这个人的每一个阶段，但是我们也只能做这样的判断呢。当教会要接纳一个人做会友的时候，或者开除一个人的会籍的时候，我们既不能够说过去他怎么样，我们完全有把握他怎么样，我们对他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也没有把握。人是人嘛，人看到是有限的，而圣经很多时候甚至 95% 以上用人的观点或者用人能懂的语言来描述，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没有什么对神不敬。我们完全相信神计划预定的一切，只是我们并不明白他的计划预定是什么，我们最多只能说到目前为止他的预定计划是这样。到目前为止他的预定计划是彼得不认三次不认主了，如果他这时候死了他是下地狱的。哎，可是他的计划预定不是这样，他的计划预定是彼得会悔改。我们就再一次说，我们相信主给我们的福音，遵行主给我们的律法。好，继续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显然这些我们是指着信主的人，预定得救的人，但是也再一次说，我们人能分辨哪些人是暂时做主的仇敌，永远做主的朋友，还是永远这个永远做主的仇敌，暂时做主的朋友，我们看不出来，或者我们只能大概的判定，而我们人的大概的判定和人的个性都是不准确的，都是不全然准确的。所以彼得心肌梗塞，在不认主的时候心肌梗塞死了，照永恒的计划来讲的话，他还是得救的人，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悔改，但是神知道如果他继续活下去他会悔改。他那时候跌倒不认主只是暂时的，但是我再一次说，我们看不准的，我们看不准的，神看得很准的，神知道。马可得救了没有？迪马得救了没有？迪马因为贪爱世界就离开我去了。如果这个是迪马的最后描述，那迪马没有得救。可是我们看不到这是不是迪马的最后描述，就是他贪爱世界离开保罗了。但他贪爱世界后来有没有回来，我们不晓得，我们不确定。他贪爱世界是暂时的还是其实一直都是这样，我们不晓得。他回不回来我们也不晓得。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各位可以去想一下。我们常常是在人接近临终的时候去探访去关怀他，然后他在半死不活的床上我们说你要不要信耶稣，那跟着我从心里念主耶稣我相信你然后他信主了，然后我们就给他施洗，我们就给他办追思礼拜，他是基督徒。但我想我们也都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信，我们并不确定，我们就是给他办这个。然后我们知道根据圣经上讲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以及类似的话，我们希望他是一个 得救的人，但我们并没有那么大把握，因为人本来就没有那么大把握，但是人没有那么大把握，神还是要我们做该做的一些判断，该做的一些判断是他适合这个职位或不适合这个职位，我们都可能犯错。神不会犯错，神有他确定的旨意执行，我们看都还是模糊不清。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对着我们现在看事情，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我们并不太确定谁对谁错，谁是谁非，谁忠谁奸。世界上的事情如此，属灵的事情也如此。加尔文是很多人的英雄，也是很多人的狗熊，反之亦然。共产主义是很多人的理想，也是很多人的噩梦，反之亦然。就是人都不确定，只有神是确定的。但是神的确定在不确定的人间，你要怎么呈现，这就真的很难说了哈。改革中或加尔文中会在他们诸多的强调里面有一个强调，就是得救的确据。那么天主教的官方说法是，人到死不知道他是不是得救的，或者说人到死对他是不是确实得救的没有把握。天主教天特会议那时候反对基督教新教的时候，在我们被咒诅的条例里有一条就是这个，如果有人说他有把握他是一个得救的人，这个人可咒诅。就是天主教认为你说你是确实得救的，那是一种狂妄和自大，因为只有神知道。那么相反的呢，像基督教特别像加尔文中就很强烈的说，我们有得救的确据，一个信主的人有得救的确据，一个人得救证据就是他知道他自己得救。我以前小的时候看到这个辩论的时候，你要有得救的确据，我都好恐怖啊。他越说没有得救的确据，他就是没有得救，我就越怕我是没有得救的人。各位你不必回答啊，你知不知道你得救了没有？不必回答，不必回答。你知不知道你得救了没有？那么你说刚刚听牧师讲，如果你不知道你得救了，就是还没得救。我知道我得救了，我得救了。真的吗？你怎么知道你是得救的？天主教也会说很方便的说，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圣礼。天主教在圣礼的那个强调的情形之下，是圣礼非常的神圣，洗礼很神圣，洗礼洗去我们的罪，圣餐很神圣，圣餐让我们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跟耶稣血心连心，肉连肉。圣礼让我们有那个确据，各位，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恩典。从天主教来讲，我们人是血肉之躯，人不是人，一半血肉一半是属灵的，所以我们是血肉的就会犯罪，而且就没有把握，是属灵的就有把握。那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有把握，那么我们有圣餐或者是弥撒，让我们就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就我们的舌头和牙齿跟上帝相连，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因为神是灵，耶稣是上帝的话，灵和话都是非物质的，而我们人怎么能体会非物质的？不可能。但是神在耶稣的道成肉身以及耶稣的肉身显在饼和杯里面，就让我们能够有确据。天主教答案是这样，我们实在没有确据，但是平常的圣餐或者是弥撒，让我们这脆弱的心能得到一点安慰。 这个我们并不同意，我们是基督徒并不同意，但是我承认在牧养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我们人软弱，我们人属灵，但是更是属肉体。属灵让我们知道神的慈爱，属肉体让我们常常会动摇。那么有物质的东西帮助我们，这是一件好事。那基督徒呢？那加尔文中怎么说你有没有得救的确据？加尔文会说，周耀文中说一定有，如果没有你就是还没得救的。好，我那时候真的很恐慌啊，因为我没有，后来被迫的想说我不要这样，我没得救不可以，划不来，我得救了，我很确定。但是那是走过坟墓吹口哨，自己安慰自己，你得救了吗？你确定吗？好，这个加尔文中或者改革中也有他的标准答案，我确定。你怎么确定？你凭什么确定？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这样说。但圣经没有说康莱昌有没有得救啊？圣经说信耶稣的都得救，我康莱昌信耶稣，所以我得救。好啊，但你怎么知道你信了呢？我怎么知道我信了？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也很容易讲，就是讲嘛，心里相信就很难了。我信不信啊？我有没有相信啊？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很挣扎。那么到现在我的答案是，我当然不敢说我没有得救了，我相信我有得救的确据。不仅我有得救的确据，所有属灵问题的根本答案都是确定的。比如说你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我怎么知道？因为神学院老师讲的，因为牧师讲的。这个当然不可靠啊，神学院老师和牧师都可能错。圣经是神的话，哦，因为教会讲的，这也不够力量，教会也会犯错，因为教会的大公会议这样决定的，还是可能错，大公会议决定的还是可能错。加尔文路德的答案都是，我们能确定知道这些基要真理，包括圣经是神的话，包括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包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能够确知坚定的，像加尔文路德都会说，那个坚定是比什么其他的事，比一加一等于二还要更坚定。我们能够这么坚定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不是会议，会议会错，不是人的意思，人的意思会错，不是书籍，不是这些权威，这些权威都不是百分之百可靠，只有圣灵让我们心中对这些基要的问题能够有一个正面的答复。我是得救的，上帝是真神，耶稣为我死，耶稣真的复活了。为什么？不是考古学，不是发现了什么考古的证据，那些可以有参考的价值，但是很多时候也是负面的。因为考古学或者科学今天一些发现可能让你的信仰是更有可信度的，但是也可能有发现更没有可信度的。在十几年前《达文西密码》那本书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就是那本书本身要表达的就是基督教根本不可靠，耶稣根本不是什么上帝的儿子，他结婚啦，在哪里啊，怎么样，小孩都有。我找我的儿子跟他们谈话，他们那时候应该是高中了。我说，如果今天有一个或者有一群非常诚实善良有学问有道德被人尊重的人，一个科学家，他来跟你讲，他们或者他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我们已经发现了耶稣的骸骨， DNA 等等等等，无可置疑的，绝对没有疑问的证明这是耶稣的骸骨。那当然他就没复活了，当然他就所有他的复活的以及他所说所做的事情都被否定了。我问我儿子，如果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最诚实的学者都说这样的话，或者其他类似否定基督教的话，你们还信不信？我两个儿子就嗯啊半天，我说没关系，你就讲。他们说那就不信了嘛。我说我不敢讲说真的发生那件事的时候会怎么样，但是第一是全世界的学者说基督教不可信，我们发现耶稣的骸骨，我还是会信。为什么？我说因为全世界的学者可能错啊，不要说全世界学者，全世界的人都错了，都曾经共同的错，不只错过一次，他们认为地球是平的，不是一个圆的。这个世界大家的意见、科学家意见都错过，上帝的话不会错。我没有办法说我是顽固，我不是顽固，我是合理，但是这是德迪目前有的态度。那么各位，我们信上帝的救恩，最基本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使我们相信这你所学的都是真的。但是我也要说，人很容易把自己的情绪等于圣灵的感动，所以我知道圣经可靠是建立在一个无可置疑的权威上，就是圣灵的感动。我知道我得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复活了是建立在一个无可置疑的权威上，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工作。这个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原来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做的这个工作，我也常常讲到的时候讲，圣灵内在的工作叫我们对救恩的确定是那么宝贵，是最宝贵，而且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有的。可惜大家比较看重的，特别是灵恩派看重的，不是圣灵内在的工作，而是外在的，就是神迹奇事方言这些。神迹奇事方言这些外在的工作，有的根本不是圣灵的工作，也被人说成是，但就算真的是，那个价值并没有圣灵内在的工作好。因为外在的工作有的人有，有的基督徒有，有的基督徒没有，有的时代多，有的时代少。圣灵内在的工作是对每个基督徒无分宣制的都有的，只是的确我们也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小性软弱，他的声音太小了，我们听不太清楚。有的时候我们自大狂傲，我们把自己的意念跟他的感动划等号，也是有可能的。有人说不会的，圣灵的工作会让我们清楚确定圣洁善良的知道这是神的工作。我觉得圣灵的工作当然是清楚圣洁善良明白不动摇的，可是我们还是罪人。不错的上帝，不会犯错的圣灵，透过我们的领受还是可能有些扭曲的。就如果你在这个世上要有一个我们五官能体会得到的绝对的把握，我觉得没有。我们的五官能够体会的绝对的把握还是多少是属肉体的，属灵的又很容易跟属血气的混在一起。但是我们还求主帮助吧，让我们真是一个有圣灵的人啊！圣灵的工作太宝贵了，我觉得我们福音派需要大大的更多的纪念这个事，寻求这个事。 包括灵恩派也是一样，圣灵让我们认识耶稣，让我们肯定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让我们认识上帝的爱，非常的宝贵。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圣经上说的上帝的借着耶稣的拯救是对于所有的人说的，还是对于蒙拣选的人说的。我说那个答案是这两个都没有差，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一定是耶稣为他死的那个人。那么不可能耶稣为一个人死而这个人没有信他，不可能。但是我们人看不出来，我们人也不能够说哪一个人我看你就是被神预定的，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十年二十年以后他会有什么改变，甚至你也不知道他现在这种坚定的态度是狼心如铁，还是你的心真的是主的心哈。求主帮助。好，我们继续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我们与神为敌，这是所有的人都有的特点，所有人都有这个现象。但如今借着基督耶稣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这是不是也在讲到说那些预定得救的就是你们，耶稣只为那些预定得救的人死。说耶稣为万人死，为他们复活，似乎只有一点不敬，就一点不敬，就我刚刚说的，好像耶稣的血白流了好多滴。所以是不是加尔文主义者就说我们不要让耶稣的血白流了，那是宝血啊，那是宝贵的，他的血只为那些信主的人流。就是我懂这种心态，也很同情，也可以赞成，但是我觉得不需要去强调耶稣不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死，耶稣只为那些蒙拣选的人死，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讲，这把一个不必要的刺耳的信息讲出来啊。好，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耐心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宽容忍耐人先时，那个人应该是所有的人，但是借着人的信，那个人是不是所有的人，还是蒙拣选的预定永远得救的，还是所有的人只要有信心都可以得到拯救，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蒙拯救的，还是就预定得救的，还是所有的人？结果一定是预定得救的，但是你是不是需要一开始就讲清楚，没有预定得救的，耶稣的血是不为他流的，就有没有必要要讲这一条？ Limited atonement， 耶稣的拯救只为某些人做的，实际的效果是这样，但需不需要一开始就强调这一点啊？就我觉得不需要，但是我们现在改革中的教会，我们还是说需要比较好一点，免得等等林牧师就请我结束了。不管是谁啊，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或他，当我们圣父、圣子、圣灵讲三位的时候，我们说他们。讲一体的时候，我们说他， 当我们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的时候，我们说你们，当我们对他们表达一体的时候，我们说你。但是我们跟神又很难说，有的时候讲三位，有的时候讲一体，就这不太能分的。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不过也是很重要，所以我提一下。好，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那么这似乎是更像是耶稣是为着蒙拣选的人死，不是为着所有人死。耶稣是为着蒙拣选的人道成肉身，死里复活等等，而不是为所有的人。那么结果是一样，就是耶稣为我们生和死的效果只临到那些信的人身上，但是原来是不是他的目标是针对每个人都可能得到的，每个人都可能得到，但不是每个人都得到了。我们现在说的是，原来上帝的心是希望每个人都得到吗？就我不觉得我们需要一定先限制这个事情。好，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也讲一下这个，我在过去也讲过，我们在这里也提一下这个 atonement， 这个救赎哈。耶稣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罪死了复活，这一切是坐在谁的身上？是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我不知道各位啊，我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问题问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耶稣来到人间，他的道成肉身，他的一生的工作，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升天，他在地上所做的这一切是针对什么在做？我想我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问得更简单了，我就实际讲里面的内容好了。在初代的教会，好像相当多哈，初代教会我指的是新约圣经写成了以后几百年之内的那个教会，比较有相当多的人在讲到说，耶稣来到人间要做的事情，最重要最基本的是打击魔鬼。那么这一种思想呢，在二十世纪有一些复兴。事实上有一个北欧的学者就写了 Christ the Victor， 基督是胜利者。那么这种思想呢，在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身上也看得比较多，就是耶稣来到人间，今天教会圣灵在人间所做的事，主要是在跟魔鬼征战，靠着主打击魔鬼得胜。那么这个里面可以写的非常的 fancy 啊，那么就是有人普遍的来形容说，耶稣来到人间就跟魔鬼作战，耶稣来到人间就要胜过魔鬼。怎么胜过魔鬼呢？整个的人类都在魔鬼的手下，我们被魔鬼掳掠了。那么上帝要救世人，上帝就跟魔鬼谈判了。这有点像电影里面那个黑道绑架了那个亿万富翁的儿子，然后就谈判了。黑道说，你的儿子在我手里，请你某年某月某日在某个地方把10亿美金放在那个地方哈，我们去取，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我们把 你把钱给我们，我们拿到了，看了没有错，我们就把你儿子还给你。那在电影里面有这样，就是人在那个坏人的手里，然后这个小孩子的爸爸需要付赎金。你要注意，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拯救，那就是拯救，但有的时候是用耶稣基督的救赎，那就不只是拯救，还有赎字。赎字呢，意思就是这个拯救付了代价的，这个拯救花了很多钱的。好，圣经有的时候就纯粹用拯救或救，有的时候用救赎，其实可能翻赎是更好，就是那个旧的意味没有赎那么重。我们在魔鬼的手里，上帝要救我们，上帝就要跟魔鬼谈判，要魔鬼把我们放了。魔鬼说要放可以啊，我们交换，或者是魔鬼说我们交换，或者上帝说我们交换，我把我的儿子给你们，你把这些在你手中的人类给我。魔鬼一想，哇，这真是非常的划算啊！人能够得到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独生子，那太宝贵了。我能够得到耶稣太宝贵了，我能把这些讨厌的人赶走是太愉快了。魔鬼也很讨厌我们，就那太愉快了，所以魔鬼就欣然成交了。成交的地点就在哥哥他，成交的地点就是上帝答应把耶稣交在魔鬼的手里，魔鬼可以把它吞吃。只是在吞吃耶稣的时候，魔鬼需要把我们这些人释放，人质要放掉。那么各位，我在讲到说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啊？你说你哪有这么奇怪的故事啊？但是如果不是这么奇怪的故事，你要想另外一个，你要想出理由，耶稣为什么要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好，不管怎么样，回到电影，我们一直是一面看圣经一面看电影。十亿的钱送到交易的地点哥哥他，然后儿子放回来了，钱拿走了。可是在圣经里面，儿子放回来就是我们这些人得救了，魔鬼把我们释放了，原来我们在他底下做奴隶的，魔鬼把我们释放了。然后呢，耶稣被魔鬼吞吃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了。但是电影通常都会，当人质得到释放，绑匪把那个钱拿走，坐上直升机飞走的时候，那个钱里面很多的炸弹，那个绑匪被炸死了，通通炸死光光了。魔鬼在吞吃了耶稣以后，砰，耶稣在魔鬼肚子里爆炸了，第三天复活了，魔鬼被打击了，人得到拯救了，一个伟大的故事就结束了，或者就开始了。这是基督来到人间救赎我们，主要是打击魔鬼。这个说法呢，后来就中世纪的时候慢慢被忘记了，慢慢被否定了。但是在这个世纪二十世纪以后，又开始复兴了。那么很粗糙的，但是很真实的复兴，特别就在灵恩派里面。我们信耶稣就是跟魔鬼作战。到处都是鬼，所以我们今天斥责，奉主的名斥责，斥责就是有很多的战争要打。另外还有耶稣来到人间，针对的不是魔鬼，另外有理论就是耶稣来到人间，针对的就是人，针对的就是要教导人，也就是耶稣做人的榜样。你们当学习我的，你们当负我的恶，学习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要学我的样式。 耶稣要活出一个完美的人的形象，让我们学习对上帝顺服，听上帝的话，一直顺服到死，神就让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能够信靠顺服，那么这就是最有福的。可是这两种理论，就是耶稣来到人间是主要是针对魔鬼的，要打击魔鬼的，主要是针对人的，是要做人的老师的榜样的，这两种说法呢其实有很大的漏洞。如果说耶稣要来做榜样的话，那就是如果上帝要给人榜样的话，实在不必耶稣御驾亲征了。历世历代包括现在我们身边很多的榜样啊，耶稣可以举很多的，上帝可以用很多的先知来教导，这不成问题。旧约神已经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了，那么现在还是可以。历世历代如果我们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榜样不够多不够好，神可以差遣很多的先知很多的圣徒来做我们的榜样，来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有问题，不需要道成肉身，我们有问题，上帝请天使或是其他的先知来教导我们就好了。要击打魔鬼也不需要道成肉身，上帝在天上，魔鬼你给我死，啪，魔鬼就被消灭了，哪里需要那一大堆什么把炸药放在钱里面啊，跟魔鬼谈判啊，最后啪把他炸死。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道德问题，就是上帝可以骗魔鬼吗？魔鬼可以被上帝，会被上帝骗吗？就是这是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就是现在一直到现在还方兴未艾，大家都很喜欢讲，尤其灵恩派讲耶稣带领我们夸胜，耶稣带领我们胜过魔鬼，这是耶稣来到人间的目的。好，我们刚刚虽然说这两个解法，这两个救赎的解法不一定最恰当，但是不是没有，我们相信耶稣来也有做榜样的成分，我们也相信耶稣来是打击魔鬼也对的。但是耶稣来在传统的讲法救我们，救我们，免我们，现在我们借着他的血称义，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各位，最基本的最正确的，这我也在这里讲过，就是中世纪一个圣徒叫安瑟姆，他写过两篇有名的文章，特点都是短，我很喜欢啊。那个神学作品很多时候像金庸的小说一样，金庸小说很长没有问题，越长越好，神学家的作品很长就很无聊了，非常无聊。那么安瑟姆写的这两篇都非常的短，短的不可思议，一个是神为什么变成人，神为什么成为人，第二个是最简单的证明神存在的证明法。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写的这两篇神学作品都在祷告中进行的，非常棒。他就提出来耶稣成为人主要的不是要针对魔鬼，虽然有这个作用，主要也不是针对人的知识不够，虽然也有这个作用。安瑟姆说耶稣神的儿子成为人，为要平息上帝的震怒，针对的主要是上帝，所以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现在的愤怒，耶稣来最重要的是要平息上帝对我们的愤怒，这就是挽回祭 propitiation。 这个字在圣经里出现次数大概就是几次，但是非常重要。挽回祭翻译也有很多的争议， 但是简单的讲，就是上帝在极大的愤怒中，耶稣需要借着他的生和死代替，也代表罪人受到上帝公正的愤怒的刑罚。所以耶稣来到人间主要不是针对魔鬼，因为魔鬼不是问题的基础，也不是人，人的无知，人的无知不是问题的中心，而是上帝的愤怒。这我们平常比较少想到，但是安森指出来了，我觉得也是很合圣经。整个十字架的痛苦和道成肉身的艰难，就是耶稣要代表也代替人承受上帝的愤怒，耶稣要代表也要代替人完成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守全律法。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代替我们，代表我们。哦，在这十年，很多被劫的福音派领袖大大的反对这种思想，他们说这种思想把上帝说成是一个巨大的可怕的虐待儿子的父亲。哇，非把耶稣痛打一顿，打得死去活来，死了三天，上帝的愤怒不能够平息，这太不合理了，太不合情了。上帝哪有这么愤怒？我们人犯错，上帝赦免我们就完了嘛，干嘛还需要一个人打，还需要人代赎啊？不需要。各位，这个不是一个很好三言两语都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三言两语的来讲。这个就是我们人的确是被上帝所爱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救我们，我们不知道，因为上帝没有必要要救我们。圣经上讲他没有救拔天使，天使堕落了神没有去拯救，人堕落了神也不需要拯救，神就把人消灭，另外再造一种东西会很听他的话，讨他喜悦，那就得了。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不知道，除了说他实在很爱我们。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十字架、道成肉身都是针对上帝，不是针对魔鬼，也不是针对人而有的。各位你可以自己去想，就是你自己去想，你看圣经，你跟主的关系，你想想看耶稣为你到底做了什么。因为这个尤其在理智上弄清楚这个问题，我觉得对我们生活中间对神的爱、侍奉的热心都有关系。如果我们不是更认识上帝的爱，更明白上帝的爱，我们更就是照着律法、照着规矩，我们去做这服侍神的事，实在做得很累，也很不喜乐。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体会上帝在耶稣身上所做的那个救赎多么宝贵，那对我们很有益处的。也许也是因为这种宝贵，所以加尔文中的人特别强调他的救赎只限定在为预定得救的人做的，不是为每个人做的。我说了，如果说为每个人做的，但是实际上达到的也是那些最后信耶稣的人，这个殊途是同归的，就是为那个他的血、他的受难的确是为那些信靠他的人做成的。只是就是那个词，如果我们说耶稣不是为 耶稣的救赎不是给每个人做的，我觉得不必一开始就讲这一点啊，不必一开始就强调这一点。好，那么下面我们要看一下这种救恩的普遍性，就是会临到各种人，而居然最大的拦阻是神的儿女，神的仆人。我跟各位下面要分享的就是约拿书，约拿书里面有很丰富的上帝的救恩，也有很丰富的上帝救恩呈现的地方。我从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看起。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实在是一本奇书啊，这么短的书，这么短的篇幅，写得这么有意思，也是非常深刻。甚至耶稣说，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别的给他们看了。神迹很多哎，为什么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因为所有的神迹都在约拿的神迹中有份了，所有的神迹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人认识神的大能。约拿的神迹显出神的大能，耶稣说约拿怎样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照样人子也要在地里三日三夜。神有大能，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所有的神迹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相信神有大能。第二个，所有的神迹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看到神的大爱。尼尼微城恶贯满盈，神要让他们被消灭，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神要消灭他们。他们悔改了，神就后悔了，不降所说的灾。约拿的神迹显出神的大爱，那个爱大到一个地步，神的爱让先知愤怒。这么大的爱，约拿的神迹就像耶稣一样显出上帝这么大的爱，很奇妙。神的话临到他，神说你往尼尼微大城去。大是约拿书的一个重点，大城，狂风大作，约拿大家大大的惧怕，约拿大大的愤怒，约拿大大的欢喜，因为有蓖麻遮着他。大，等一下还有几个字，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哎，呼喊，呼喊就是呼召，对他们喊话，对他们讲话，他们的恶达到我们面前。各位，约拿真了不起，神说你去尼尼微大城呼喊，呼喊什么？神不需要讲，神不需要讲，约拿就知道要呼喊什么。然后约拿就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各位不必回答我，你要想一想，约拿为什么跑，约拿为什么逃？最自然的解释就是约拿怕去尼尼微。尼尼微是一个大城，尼尼微是以色列人的宿敌，尼尼微比以色列不知道强多少。约拿如果去尼尼微又说这么难听的信息，必死无疑。所以约拿就害怕，就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了。 这是错误的解释。那对的解释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看。他下到约帕，这个字应该也是一个文学上的一个字眼。他下到约帕，下面应该是他就给了船架，下了船，就是下约帕，再下到船，然后约拿再下到船底，越下越深，越下越深，约拿越来越远离上帝下。好，那么他遇见一只船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架，下了船，一起去躲避耶和华。这也真是有意思，你今天去桃园机场，现在这么发达的科技商业了，你今天去桃园机场，你去桃园机场去就能买到机票吗？那个时候你跑到约帕去，能马上有船吗？马上就有，哇，主开路了。各位，不要用环境顺利不顺利来决定这是不是主的旨意。哎呀，这是主的旨意，主开路了。你怎么知道主开路？也许是魔鬼开路了。他做得罪上帝、躲避上帝的事，做得很顺利。你看，他往他失去，他圣经还讲，你看他多么规矩，他就给了船架，就是都是因小失大，小的事情萌虫就吞滤出来，骆驼就吞下去。他要与船上人一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这么多人也是他的遮盖了。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原文是耶和华把大风丢在海里，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我们在约拿书里可以看到很强烈的一般恩典，就是不信主的人的道德学问，这里主要在讲道德很好，甚至常常比基督徒还好。这些船上水手，尤其是当年的水手，都是亡命之徒啊，满口脏话，亡命之徒。可是这里你看到，比起约拿来讲好多了，他们求自己的神，他们也很努力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要使船倾斜。约拿已经下到底舱了，他的下不能再下了，堕落不能再堕落了，躺卧沉睡。哎，你发现从这里到底下，你可以看到约拿跟耶稣好像，耶稣也在狂风大作当中睡得非常非常深刻。好，耶稣也被门徒叫醒，约拿也被人叫起来。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灭亡。你看，外邦人勉励神的先知祷告啊，真是很少有的现象啊，这么稀奇，祷告啊，起来求告你，你怎么沉睡呢？一个外邦的船长提醒先知不要继续的沉睡，要他祷告，也是很稀奇。船上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抽签在圣经里面不少，很稀奇耶， 抽签在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被定罪，事实上好像还是可以做的啊。签放在怀中，定是出于耶和华，好像抽签出于耶和华。我们不鼓励抽签，但是圣经里也没有完全反对啊。他们抽出约拿了，于是众人就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这都是一些水手啊，外邦人的亡命之徒啊，哇，好客气啊！这灾临到我们，请你告诉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其实签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因为约拿的缘故。但是，请你说说看，你以何为事业？你是不是走私毒品的？你是不是贩卖人口的？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约拿是先知，在以前我们念教会历史的时候，有一个主教叫屈梭多默，屈梭多默的意思就是金口，一张口就有金子吐出来，金玉良言。约拿一张口就有神奇的事发生。约拿说的第一句话，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神，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一句话讲完，他们大大惧怕，吓死了。这些是水手哎，在风浪那么大的时候，他们还没有那么惧怕，他们有惧怕，现在是大大惧怕。约拿只讲一句话，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神，那创造沧海旱地之上天上的神。他讲的是胡说八道，他就在耶和华创造的海上躲避耶和华，他有什么敬畏耶和华？敬畏其实就是惧怕那个字，他哪里在怕神？但是他讲出来的话很有果效啊！哎呦，你怎么敢呢？你做了什么事啊？你躲避耶和华？圣经上只有讲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实际上他又说了几句，我在躲避这位神。听起来应该很好笑，哎呀，我是希伯来人，我信上帝，这上帝是管理万有的，管理海的，那我现在正在他造的海上躲避他。他们，你在说什么啊？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上帝创造沧海，然后你在沧海中躲避他，这怎么可能呢？可是他们就被吓到了。约拿一开口，见光死；一开口，人就害怕。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为海浪越发翻腾。各位可以想象啊，那个船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他们都在甲板上抽签，你是谁？啪，约拿被冲到这边去了，然后砰又过来了，我是谁谁谁，你做了什么？啪，又过来了。就是在那个船晃来晃去，他们讲这些话恐怕都很花力气。我们现在要做什么？要把你怎么办啊？我是惹麻烦的，我是这里惹麻烦的，上帝现在发脾气就是因为我，上帝要我的命，我在这里上帝一定要我的命，你们也就是陪葬，你们是惨了，把我丢下去，丢到海里，把我丢在海里就没事了。这些人你看，又劝人祷告，又很听到人家讲话就惧怕，然后现在是接力的荡桨，要把船拢岸，确实不能， 因为海浪向他们越发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约拿讲第一句话，我是希伯来人，他们大大惧怕。约拿讲第二句话，把我丢在海里，他们求告神。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的血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祷告，哇，惊恐啊！一张开口，别人就惧怕；二张开口，别人就祷告。然后他们把约拿抬起来，丢在海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哇，太简单的话了，你要吓死了。你记得耶稣在睡觉的时候被人家叫醒来，那个海浪在那里翻腾，耶稣就斥责海浪说，静了吧，住了吧。下一次台南有台风的时候，狂风大作的时候，你的小孩吓死了，抱着你，妈妈我怕，你说风啊，你给我停住，不要让小宝害怕。风马上停住，小宝恐怕要大哭了，吓死了。他们便大大的，又是一次大大的哦，他们大大的惧怕。上一次是大大的惧怕，第十节，这一次中文翻其实也是大大的惧怕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们有道德的观念，他们不愿意丢一个无辜的人在海里，即使他们可以得救，他们很有道德的观念，是非的观念，对神敬畏的观念。我不知道在约拿书里是不是特别告诉我们，这群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水手是这么敬畏上帝，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圣经没有写了。圣经讲约拿被丢在海里了，耶和华安排了，安排也是这卷书里一个重要的字，耶和华也安排一个蓖麻的长大，耶和华也安排一条虫，耶和华也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他在鱼腹中就祷告耶和华他的神。第二章第二节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伏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海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看起来约拿是被丢在海里，然后下沉在那里喝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快要死掉了，还被海草缠住头。神就让吩咐一只鱼，大鱼把它吞了，而且是吩咐你只可以吞不可以咬。约拿就到他肚子里了，然后他就在肚子里祷告了。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耶和华。约拿一开口就有不得了的事情，一开口大家就惧怕，一开口大家就敬畏，他对上帝一开口，鱼就把他吐出去了。他对上帝一开口，耶和华就吩咐鱼， 把它涂在旱地上。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写得太简洁了，实在是太宝贵太简洁了，也不讲涂在地上他有没有受伤，也不讲涂在哪一块地上，也不讲吐出来以后约拿有没有吃点东西，三日三夜在鱼腹中，也不是吃了鱼的肠子和肉嘛。只有说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便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上麻衣。哎，约拿就讲这几句话哦。约拿在船上讲了几句话，好像全体水手都信主了一样。约拿在鱼肚子里讲了几句话，对上帝讲几句话，上帝就吩咐鱼把它吐出来。现在约拿再讲一句话，这一句话真难听，再过四十天这个城里人死光光。哎，奇怪了，尼尼微城的人，这个城的人是恶贯满盈，那个恶是堆到天上了。听约拿这么难听的话，便禁食了，便信服了上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穿着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便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哇，禁食禁水，而且是牛羊都禁食禁水，人与牲畜都披上麻布。哎，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这已经不可思议，他只讲了一句话，再过四十天你们要死光光。哦，通通悔改了，不但悔改了，他们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或者我们可以免死。哇，他实在是不得了的先知，讲到有这么大的力量。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这是圣经里面不多的地方用到这么重的词，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各位，一个城的人被保住了，因为约拿讲了一句话，我是约拿，就大大的欢喜。记得大大两个字，大大的欢喜。可是下面一句话，四章一节，约拿大大的不悦，甚至发怒。哎，你讲到全城人悔改了，你发怒什么？你发什么脾气啊？好，我们刚问约拿为什么逃，现在有答案了。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哈，我逃到他失去，我不来这里，我违背你的命令，我不来尼尼微，不是我怕死啊，是我怕他们活啊。约拿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约拿希望尼尼微城毁灭。约拿认识几件事，约拿第一个知道上帝的公义，尼尼微城马上就要毁灭了，他如果让尼尼微城这样下去马上就毁灭了。第二个，约拿非常认识上帝，我就知道你老好神，老好神，老好人，人家一悔改你就赦免了，我就知道。约拿知道尼尼微的恶，上帝的 善良，乐意施恩。第三个约拿知道，老夫很会讲道，我去讲道，我去呼喊，八成九成九九成他们会悔改，他们悔改你就会饶恕他们，我不希望他们被饶恕，我希望他们被消灭，所以我逃到他失去，我不想完成这个使命。哇，天下有这种传道人了，口才太好了，我不屑去讲，我不想去讲，讲了他们会得救。哎，我们现在是不想去讲，因为我讲了他们不会得救。耶和华取我的命吧，我要死了，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因为活着这么多不公义的事。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这好像很多父母对小孩讲，或者是老婆对老公讲，你脾气发这么大对吗？那当然就发得更大了。好，约拿就出城，坐在城东边，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他要看一看，他发怒啊，我猜是过了应该是37天，因为他走了3天，然后说再过40天，可能就是过了37天，就是到了40天满了。尼尼微城没有毁灭，约拿就大怒了，就看到人得救了，40天以后没有毁灭，他就大怒了。不过他大怒了一下，他还想有希望，很遗憾他的希望应该是成全了，就是尼尼微城人悔改是短暂的，所以可能他们过几天又固态复明，上帝又把他们消灭了，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的灭亡。所以他就坐在棚下要看那城如何，如果真的天火降下来，这个视角也是非常好的。好，4章6节，耶和华安排一颗蓖麻，安排又是安排，好像那个魔豆一样生长，发高过约拿，引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耶和华约拿因为这颗蓖麻大大又是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又是一个安排，咬着蓖麻以致枯槁。4章8节，短短几节，每节都是一个安排。日头出来，神安排东风晒他的头。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为止，你看到约拿书在有一个非常好的神学，上帝掌管万有，大鱼大浪蓖麻虫子东风，通通神怎么安排就怎么成就。万物包括虫包括蓖麻都是要听神的话，只有约拿不听。整个约拿书，一个虫甚至一个城悖逆的城都比约拿顺服。好了，约拿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活着看这么多不顺眼的事情。神说你发怒合理吗？上次神也问过，这次又问了，约拿这次回答，我发怒到死都合理，我气合理极了。神说这也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养的，一夜生一夜死你都爱惜，这个城这个大城里面有12万不能分辨左右手的，还有很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就完了。各位，我们要问的是，这个城后来亡了没有？约拿的愿望实现了没有？有没有过几天他又固态复明？有，城亡了。这个故事跟浪子的比喻非常像。浪子的哥哥后来有没有进去吃饭我们不知道，浪子有没有过几天皮又痒了又离家出走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知道就是上帝有慈爱， 而我们不应该浪费他的慈爱，他的救赎。救赎是有限的，神爱是无穷的，让我们珍惜这个爱。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的爱，更认识你救赎的宝贵，更知道自己的罪恶和不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